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想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给我们的人生带来何等大的盼望。让我们本来活在肉体里头，没有一个人能够有选择可以出来，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主你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头，主要我们真的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成就这样子的救恩，我们今天成了不一样的人。主，感谢赞美你，而且今天有主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在这里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进入耶稣基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主你自己的圣灵继续来开启我们，继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能够知道怎么样来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语。主，谢谢你，这样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继续思想这个题目，得那山地为业啊。我们已经讲到他们第一次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他们失败的原因，讲到他们内心里头的惧怕，内心里头惧怕就是说已经其实是对未来对一些事情有了错误的这样子的期待，这些想法已经进到心里了。当这样子的想法进到心里头的时候，再去相信神的话是很困难的。然后我们上次也提到，不顺服神呢，让我们成为我们相信神的话，不但是相信神的话，而且当神要带领我们从肉体进入到基督里，其实所有在肉体里头，就只要在肉体里头，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相信上帝，真正来顺服上帝。而且呢，当我们如果缺乏一个就是更基本的这种顺服上帝的态度，当上帝要带领我们从肉体当中进入到属灵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不会去听上帝的话，然后所以呢，走这条道路就更加困难。上次我们提到这个就是不信神的话，不信神的话特别提到信任这件事情，信任这件事情，我上次用了这样一个 Webster 的 Dictionary 上面的一个定义，所谓信任呢，就是对某人的品格、能力或真实性有把握而产生的依靠。其实你现在想一想，如果从这个定义来讲，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信任上帝容易不容易？上帝的品格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基督徒会觉得上帝的品格有问题？不可能。如果你觉得上帝的品格有问题，你就不是基督徒了，对吧？对上帝的能力有没有问题？就连我们在律法之下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能力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对上帝的真实性有没有把握？对上帝的真实性，我觉得一个人重生了以后啊，内心里头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会有一个本能对上帝的相信。这一个呢，就算在中间我们面对有些事情，上帝到底要不要做，上帝要不要这样子带领我们有怀疑的时候，内心深处对上帝的真实性就不再怀疑了。我觉得这一个呢，当我重生以后，真的后来就对上帝的真实性不怀疑了。所以按理说呢，对上帝应该是很容易信任的，很容易信任的。我想呢，对重生的基督徒，其实在某一个层面上来讲，对上帝真的是有信任的。在某一个层面，只是说是在某些层面，就想说啊，你比如说我们在律法之下的时候，在律法之下，我们对上帝所做的事情不理解，律法之下对上帝的经历，有时候觉得上帝好像对我们有过分严格的要求，而他的要求又是我们不能够达到的，所以从这某些方面呢，我们就很难对上帝有信任。但是最深处呢，我感觉对于一个重生的人啊，我就回想自己那个时候在就是重生之后，但是在律法之下，对上帝还是有一个信任的，还是有个信任。只不过那个信任呢，我就感觉到好像就是表现在某些事情上，某些事情当你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你还是会可以说是好像叫 fall back， 你还是会去转头来依靠上帝。但是你有办法的时候，从你过去对上帝的经历当中，你好像觉着他所做的事情，因为你对他所做的事情不理解，或者是你觉着他对你的要求你达不到，你在某些方面你就对他没有办法真正的信任。但是当你所有的这些东西你所依靠的东西都没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内心发现你还是信任上帝的。只不过呢，当我们如果在生活的很多的层面上我们都对上帝在那些方面做事情不理解， 或者在那些事情上我们的观念还在律法之下的时候，那就等于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方面我没有办法信任上帝。没有办法信任上帝呢，其实就造成了我们对上帝的话也很难真正相信。因为的确了，如果你去看一看圣经里头的话啊，如果你在要说找这个正面的话，那圣经里头正面的话可多得不得了吧。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你现在想一想，这个够那个什么，够那个什么正面的吧，对吧？够正面的吧。所以如果你去看圣经里头的话，神说我对你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等等等等。其实圣经里头话正面的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啊，那些正面的话呢，很多时候都不能够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发生相应的作用。其实呢，就是说那些正面的话我们很难听到心里去。你现在想一想啊，什么叫做那些话能够进到你心里去？任何一句正面的话，如果我们相信了，我们马上会有什么？马上会有正面的情绪，正面的 emotion 出来，是不是啊？就是说如果今天啊，有人告诉你，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怎么样中奖了，你如果相信了，你能不高兴吗？中了大奖，对吧？你相信了能不高兴吗？不可能不高兴。你还想，哎呀，我已经相信了，这是不是相信，怎么样相信，然后相信了以后怎么样，你会分析吗？不会。你如果相信了，你自然而然就会有很正面的情绪。但是呢，你会发现圣经里那么多正面的话哦，但是如果我们的生活，我们会发现我们真的用大家以前常常说的话说，生活缺乏平安喜乐，你就知道很多神的话我们都还没有听进去呢，很多神的话都还没有听进去呢。这一次呢，我们会再讲提到这件事情，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话哦，到了新约呢，就有特别特别的一个意义了。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当圣经里说要相信神的话，那些话往往是指神的应许，是指神的应许吧。就你现在想想，在旧约的时候，对亚伯拉罕来讲，神给他说要他让他成为多国的父，万国都要因他门福。然后讲到神对大卫的应许等等，这些都是应许。所以那个时候相信神的话哦，其实真的是相信神将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在新约里头呢，神是通过耶稣基督做事情的，而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这个救恩已经成就了。所以当新约里头说相信神的话的时候，就变成我们常说的信心了。新约里头的信心，特别是指相信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事情。那这已经做成的事情呢，又不是说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因为神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把我们包在他里头来成就一切的。所以呢，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做成的事情，就在我们身上做成了。所以在新约的时候，这个信心啊，所谓被我们所说的被说服，其实也是指相信神的话，只不过区别是在于耶稣基督来了，这个救恩已经成就了。这个呢，就跟旧约的时候好像带了一个不同的这个不同层面的意思啊。但这次呢，我也不打算讲太多这方面的事情，我们还是从我们这几次一直所看到的这一段经文里头再来思想一下啊，关于怎么样来相信神的话这么一件事情。如果你去看我们已经读过的好几次的这个经文啊，申命记第一章从32节开始，他就讲了，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指示你们所当行的路。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这是神对加勒的一个评价。当然除了加勒以外，约书亚也能够得以进去。37节，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 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得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当以色列人听了这个话之后啊，当听了这个话之后，让他们也尝过这个从不是所有的人，只有一挂葡萄，也不够60万人吃的。但是呢，他们其中有人尝过从迦南美地那里来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出产啊，那个地上的出产。而且这些探子们呢，去看迦南美地之后所报回来的信息，他们真的是相信这一点的。他们不是不相信，在迦南美地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啊，所以呢。当神接下来说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那是你们回答我说，当他们这个时候啊，他们就说了，你看没有，他们就想要去了，我们得罪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你现在想想，我们在这里稍微停一下，按我们一般的理解，如果上帝说你要去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后来没有去做，没有去做过后你又打算去做了，我们把这个叫什么，我们把这个叫悔改，按理说是一个正面的事情。但是呢，在这里耶和华却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我就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从这里来看，他们有没有悔改？从这里来讲，表面上看他们好像悔改了，因为他们想要顺服上帝，但接下来很显然没有悔改，因为当神说的时候，他上一次说正面的，他们不要去听从，这一次是说负面的，不要上去，他们还是不听从，还是不听从，但是表面上呢，他们是悔改了。这里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我们要明白圣经里所说的什么叫做真正的悔改，不是说我每一次啊，我只要原来去做这个事情，我后来不要去做了，这就叫悔改。这里有个内心的事情啊，内心的事情。然后你现在想一想啊，在这里头有这么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不在他们中间啊？上帝为什么不在他们中间？我们其实来想一想这些以色列人的态度啊，以色列人的态度。其实从前面神对加勒和对约书亚的一个评价和对他们的评价，我们就已经看出来在上帝的眼中他们是怎么样的人。有两个人专心来跟从神，还有一批人呢，很显然他们不是专心来跟从神。如果他们是专心来跟从神，上帝就自然就是与他们同在，就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了。所以这些人有什么区别啊？有什么区别？我们可以看说，对于专心跟从人的人，所以跟从神的人，当他们去那里，他们其实是探子之二吧。加勒显然是其中一个，约书亚好像也是其中一个，对吧？他们是其中的两个探子。他们其实就是回来的时候，当其他10个探子都在报恶信的时候，他们却说那真是美地，我们就是要去得。你看没有，他们有没有亲眼看见那些就是身材高大的那个亚纳族人？他们有看到。他们有没有亲眼看到那个城高的顶天？他们有看到。但是呢，你看到没有，当专心跟从神的人今天看到跟就是让肉体所惧怕的东西的时候，因着他们专心跟从神，今天面临这些困难的时候，他们心里头毫不动摇的。就是意思说啊，当这种让肉体害怕的这些事情出来的时候，那些专心跟从神的人，他们内心已经被神坚固了，已经被上帝改变了。所以当他们今天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我要说第一个反应，你会发现是出于信心的反应。但是这些人呢，以色列人呢，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惧怕。其实很多时候啊，当我们面临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第一个反应其实是最准确的反映我们内心状况的事情，就反映我们内心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子。他们呢，第一个反应其实已经表现出来他们内心里头真是属肉体，是看肉体的， 是靠自己肉体的。虽然在过去的时间，虽然上帝带领他们从埃及地出来不是他们肉身的努力，虽然在过去在旷野里头上帝为他们找安营的地方，给他们可以有水喝，有食物吃，都不是他们的供应，但是因着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改变属肉体的这种心态，他们所看到的所关注的东西怎么样，还是肉体。所以呢，等于说上帝在他们当中所行的神迹，他们没有真正的去看这些东西。正是这个原因，当他们今天面临让肉体害怕的东西的时候，一下就反映出他内心里真正相什么，相信什么。所以呢，上帝说没有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们的内心是背离上帝的。但是呢，人有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有，就是我们还有一个什么，我们还有一个头脑。前面是内心，现在他们的头脑。第二次啊，当这里我就告诉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去了。这个时候他们为什么要上去？我相信这是一个人头脑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说服。因为他们可以从理性上说，的确上帝过去是这么带领我们的，哎呀，那个地方真的是很好的。那他们从头脑上这个说服自己想要去，而且就是要去，你看没有，就是要去。我们人呢，就是常常是这样子的，在肉体当中，你会发现我们的头脑和内心常常有个不同的一种想法，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不是谁的过错。我们内心和头脑常常不一致，这是因为我们在肉体当中啊，内心里头是接受了撒旦对人、对整个人、对所有人的一个定罪，所以人内心深处啊，都有一种缺乏感，都有一种被定罪感，都有一种觉得自己不够好，总有一种觉着我有些自己的弱点，所以别人不会接纳我，不会喜欢我，等等等等，这些负面的思想内心里头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又不愿意过这，就是在这种定罪之下一直生活，所以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头脑，用我们自己的理性努力去证明自己，努力去做这个，努力去做那个。所以我们人都很会这一点的、他们在这里也是有个内心并不相信神，但是在这个时候头脑试图去相信神，但是他们还是很清楚，还是不顺服神啊，这还是在肉体里头的。那我们来看啊，头脑和内心的相信有什么不同，我们这次要想一想头脑跟内心的相信有什么不同啊。首先我们要看到圣经里所讲到的信啊，真的信不是指头脑的信，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啊，必须要承认。在罗马书第十章八节，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羞愧。你看没有，在这里说什么？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就可以称义。这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翻译的 For with the heart a person believes, resulting in righteousness. 这里是直译出来，就是说人是用心来相信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承认啊，圣经里所讲的信神全部都是指用心来相信，不是用头脑来相信。这一点啊，或许在我们教会在讲起来并没有什么困难，在有的教会啊，你讲这个不太容易讲的。为什么？因为在会众当中有不少人其实只是头脑上的相信，将你把这个头脑上的相信跟内心的相信啊，更多的讲一讲之后，很多人会觉着你在指责他不相信神，你在败坏他的信心，你在打击他的信心。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这里不能够承认圣经上直接的话说心里相信， 那这样子就等于说我们没有真正的来让我们的内心来相信神，总是在做用头脑相信神的事情，试图维持这样一个其实是一个虚假的信心，没有生命的信心。到后面呢，当我们真正需要来领受上帝的帮助，又会发现领受不了。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啊，那本书也在座的人也可能看过啊、就应该是 Philip Yancey 写的，就是讲到说，他讲到其中，他不是神学院的教授嘛，然后有一个，是不是叫无语问上帝啊，还是叫什么？是不是这个人写的？总之呢，他里头就描写了，他应该是就是芝加哥三一神学院的一个教授，然后。曾经有一个基督徒的商人来找他，就是找他来就是这种就是来问一些信仰的问题。那个基督徒的商人呢，就是他信主了，但是呢他一直在信仰上非常非常挣扎啊。而当他自己他的父母亲要离婚，他自己很痛苦的，应该就是我忘了那个人那个时候，可能跟他谈的时候起码有20-30岁的，就是他之前的时候讲到他，父母亲要离婚，然后，他就整夜向神祷告啊，整夜向神祷告，希望上帝来帮助他父母不要离婚啊，结果他父母还是离婚了。他自己对神的，就是对神的存在，或者是对神有很大很大的怀疑，他就祷告，希望上帝来，就是来帮助他，让他能够相信，然后能够对上帝不怀疑，就是显一个神迹或者怎么样，但是上帝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所以到最后他彻底绝望了，他把自己的圣经，那一个基督徒商人还是读神学院的神学生，然后他就非常非常生气，他把他的圣经就那些基督徒书籍全部都烧掉，他就再不信主了。所以就讲到这么一个例子。其实你现在想一想这个例子啊，就是其实是很痛心的例子，但其实说到底是什么，说到底就是内心没有真心。当你内心没有真心，你在头脑上去相信了上帝啊，你就会发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没有办法，你首先对上帝没有一个最基本的不需要去解释不需要去怎么样的那样一个，所以我说是本能的信心，他连这个都没有。但是呢，理性上又觉得上帝应该是存在的，上帝应该是全能的，甚至愿意去读神学院。但是呢，当你去祷告，向上帝去祷告的时候，你其实对上帝做事的法则，对上帝的心意都很怀疑，但是却要上帝来做事情，可以好让你不怀疑。这个其实就是要上帝来帮助他建立他出于头脑的出于肉体的一个信心，这个东西啊真的是行不通的。所以个最好的方法一开始就接受圣经里所说的，圣经里所讲的信心全都是指心里相信，全都是指心里相信。为什么啊？原因都很简单了。从直接来讲，人真的是用内心相信的，我们真正相信对我们重要的事情啊，没有一个是用头脑相信的。去打一个比方，如果今天啊，一个人来告诉你某地某地，一个记者告诉你那个地上就哪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说我相信这个事情，你头脑上相信和内心相信不重要。我们有的时候说相信其实就是头脑上的相信，并不需要用内心来相信，因为别人说一个跟你不相关的事情啊，其实信不信又咋了。但是所有对我们重要的事情，你就会发现没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用头脑相信的，对吧？如果你有个孩子2岁的孩子，今天有人说我帮你看你的孩子，你心里不信任他，你头脑上会说服自己信任去相信他就把孩子交给他吗？不会了，你一定会说我心里信得过他。这个时候当我们说相信所有对我们重要的事情要相信的时候，你都知道说必须心里相信的，头脑上再相信都没有用的， 我们其实在一般的事情上我们都明白这一点啊，你重要的事情头脑上相信没有用的。当然我们人常常也还是犯这个错误，比如说在现在的很多励志的书呀，就是在这种想要帮助人改变的，常常其实是在说服人的头脑我们应该去怎么做事情，应该去怎么做事情，但是呢很难做到人内心的这个层面。所以呢其实很多人啊，当你去看很多励志的书，真正要去面临事情的时候，因为内心没改变，你会发现你所看到的那些东西一点用都没有，最终还是得照着心里头这些事情去做，对吧？那圣经里还有其他的原因，箴言四章二十三节，我们以前花很长的时间讲过，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然后箴言二十三章七节，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这些话都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我们人内心相信啊，内心是人一生的果效发出之地。我们原来讲那个我的心啊那个系列里头就已经讲到说，我们可以内心里头啊，就是其实像去好像去领受属灵的世界里头东西的这样一个出口吧，或者一个入口，我们可以说入口属灵的东西进入我们人的这个入口。所以内心里头呢，如果能够知道从上帝那里领受，向上帝那个地方敞开，这样子上帝的工作就通过我们内心进入我们的生命，进入我们整个人生里头。但是如果内心里头像旧约的时候，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有谁知道呢？在那个时候，内心可以从邪灵那里领受各种各样不好的东西，那也就污染了整个人。所以呢，当我们讲到相信上帝的时候啊，绝对是指内心的事情，头脑和内心的相信，这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我们再用圣经里头几个例子来看一下头脑上的信和内心里头的信啊。在约翰福音里头八章三十一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看没有，一开始就说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什么叫信他的人？你知道吗？当时还有不信他的犹太人呢，那些不信他的犹太人，比如说根本不来跟从耶稣的人，比如说根本不觉着耶稣讲什么事，根本不承认他不管是他们承认他到什么地步是先知也好，或者有些人都承认他是弥赛亚好，那还有法利赛人呢，还有撒都该人呢，他们是与耶稣敌对的，还有罗马人呢，他们跟耶稣是没有关系的人。但这些人呢，是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你看没有，他们就听不懂耶稣的话，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然后接下来耶稣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这是对信他的犹太人说。这些人他们自己觉得他们自己信不信耶稣？当然了，他们如果不信耶稣怎么会来跟从他？那些真正不信耶稣的那些人，完全不信耶稣的人，要么跟耶稣无关，要么是耶稣的敌对者。这些人是跟从他的，所以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呢，他们是信耶稣的。但是呢，耶稣却说，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心里容不下我的道。耶稣真的知道他们内心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父那里听见的。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说，他们的矛盾越来越加剧了。一开始是跟随耶稣的，耶稣说了一些话让他们越来越生气，越来越生气。他们也在这里应该是在就是说是含沙射影，对于耶稣的这个身份啊，出生，因为耶稣出生的时候是圣灵感孕生的， 然后他就是约瑟也是听见玛利亚怀孕了嘛，对吧？或者说是看出来，对不对？所以他们在这里影射耶稣。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所以我们就现在想一想啊，在这些例子里头啊，这些人呢，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会信耶稣？从约翰福音里头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来，在约翰福音应该是第一章结束吧。第一章结束的时候，是不是讲到耶稣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就行了很多神迹，然后呢就讲到那些人因为看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但耶稣却不把自己交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人心所存的是什么。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当一个人内心里没有真正的改变，没有悔改的时候，头脑上他有可能去相信上帝，但这种相信呢到了时候就显出来，其实不是真信。就像这些犹太人一样，就像这些犹太人一样的，你看没有，什么时候就显出来他们不信耶稣了呢？他们前面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好像是信耶稣啊，他们跟随耶稣，他们听耶稣所讲的，他们也承认耶稣的身份，不知道承认到什么地步，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圣经也没有仔细的去交代这些。当然这有很多人了，所以他们不同的人承认到什么地步，但是他起码能够来跟随耶稣。但当耶稣所讲的话，你会发现一个是他听不懂，另外如果耶稣讲一些话让他们要悔改的时候，让他们要悔改，他说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所以你今天要脱离那个，你要接受耶稣基督的道，就不再做罪的奴仆，要悔改的时候，他们就信不下去了。在这个时候就信不下去，他跟耶稣的矛盾就越来越多了啊。其实啊，我们要来看啊，这个事情在我们身上也是有可能发生的，就说是头脑的信和内心的相信有什么不同。头脑上相信啊，常常是出于一个表面的现象，头脑上相信呢，有的时候是出于一个利益，就像在他们那里的主耶稣也讲过，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是因为吃饼得饱。在这里讲到一个利益，当我们觉着如果信神有好处，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而不是像圣经里所说的我们为什么信神，今天就算信神没有任何的好处，如果我犯罪，我的罪是我的天然的人是彻底的败坏的，如果这个生命没有神的拯救，我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就算信主没有好处我都得信啊，是不是啊？我的意思说，如果那样子我不信，我的就要灭亡的，我灵魂就要下地狱的，如果是那样子的话，今天不是好处不好处的问题。当然呢，我们的神是一个好神，圣经里也要让我们相信，到神面前的要信他是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神的确是好的，他的确没有留下一样东西不给那些心理正，没有留下一样好东西不给那些心理正直的人的，所以他的确是。但是我们要小心的是，我们信神不能是只是为了好处来信他。如果是那样子，你会发现那就说明什么，我内心里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真正的悔改。你会发现人真的会头脑上和内心里头相信，就是会是一个矛盾的东西。比如说还有一个例子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自己欺哄自己，就意思是吗？我其实有可能我的头脑上我说服我自己我在听到，但是我在生活当中呢却不行出来。这个呢当然是在恩典的前提之下讲， 所以呢，我现在我也不想仔细讲这个，但是这里讲到说，的确可以人自己欺哄自己，就是意思说什么，内心里头其实是不信的，但是头脑上呢，说服自己去信。还有一个地方也讲了，也在雅各书，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就是虚，就是虚的。我以为是虚假的呢，就是虚的。好，在这里头都看到这个例子啊。其实在这里头我们看到，在雅各书里头他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啊，什么样的人容易自己欺哄自己，什么样的人容易说今天分不清楚头脑上的信跟内心的信啊，就是怎么样，比较假的人，比较假冒伪善的人。我们天然人从某个意义上啊，都有一些，真的都有一些假冒伪善的倾向，因为内心里是被定罪的。我们不想让人知道我内心里感觉这么不好，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内心里真正的软弱，所以我总要表现出来的样子比我内心里好。但是当我们面对信仰的时候啊，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我们要学习真的来诚实的面对上帝。诚实面对上帝真的有是有好处的，在律法之下诚实面对上帝有时候不容易，因为你不好，根据律法下我们的相信上帝会惩罚你，或者上帝会不喜悦你，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都需要尽可能表现出好的样子来。但是在恩典之下，其实诚实的面对上帝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上帝他彻底的否定了人天然的好，就是肉体彻底的否定了，然后上帝是照着耶稣基督来带我们的，而且呢上帝也知道我们的信心在这当中需要成长的，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到上帝面前面对信仰的时候啊，都应该是非常非常诚实的，就是说我到什么，我是什么样子，我就是什么样子，我现在内心里真实的能相信上帝到什么地步就是相信他到什么地步，能相信他的话到什么地步就是相信什么什么地步。但是我们人呢，因着天然人这种假冒伪善的这种倾向啊，而且有的人来讲可以说是假冒伪善惯了，这外面这个肉体假冒伪善惯了，虽然天然人都有这个倾向，但这其中有些人是比另外一些人更可以说是更喜欢来装的，真的是更喜欢装的，装久了问题就在于怎么，装久了自己都信了，自己欺哄自己，自己都信了，这个在天人里头某个意义上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方式，因为当自己都相信自己不错了以后，他感觉就可以好一些，不需要那么被定罪。但当面对真正的信仰的时候，如果自己都信了，自己头脑上的信内心里头却不真信的话，这个就麻烦了，真的就麻烦了。所以呢，这里头头脑上和内心的相信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例子其实很相似了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常在他里面，等等等等啊。当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你就想犹太人啊，犹太人根本就不能吃喝血的，肉呢还要有什么样子的肉可以吃，什么样肉不可以吃，他们可没有看过新约圣经哦，他们是第一次听耶稣讲这样子的话。当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你就想想，而且耶稣在这里你可以看反反复复的说这个话，这个对他们的幼小的心灵是多么大的一个摧残。然后他的门徒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然后再接下来耶稣稍微给他解说一下， 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其实耶稣基督真是在讲属灵的事情啊，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到我这里来。从此他门徒中就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你看没有，这个是门徒中，这个还不是刚才的那些信他的那些人而已，信他的人，他门徒当中，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从你是神的圣者。你看没有，内心相信的人啊，内心真正相信的人，当神把天然的人越来越难相信的话来指示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头脑啊，虽然很难接受。你现在想一想，对于西门彼得和那十二个门徒里还有一个装的，我们先不说他了，对不对？对西门彼得和其他的门徒来讲，他们能不能够真的听明白耶稣所说的话？他们是不是听这个话很顺耳？不是。但是呢，特点是什么？一个人真正内心相信神的人，当神可以说是向他们启示越来越深的真理，天然人越来越无法相信的真理的时候，他们总是愿意放下他们天然的头脑。他们愿意来，就算现在信不了，他们愿意承认耶稣这个地步，然后让神来继续来教导他们。但是呢，头脑上的信，如果我们总是靠头脑上的信，你就会发现啊，我就说，就算对我们重生的基督徒，我们在很多的方面上对上帝的相信是出于头脑上的信，这一点我们需要分开。什么时候能够分开，你就可以看到说，当有些话跟天然的头脑想象问题、看问题、价值观、原则等等等等不一样的时候，明显不一样，明显神所讲的跟我天然的这一套不相符合的时候，如果我抓住的是天然的东西，把上帝的话放在一边，这就好像这些门徒一样的，他们其中有很多门徒就不跟从耶稣了。我在这里我说，我这不是说这些人不得救，当然在他们的例子里，他们还没有重生呢，对吧？这是耶稣救恩还没有成就。我相信当耶稣死里复活之后，过后很多很多人就能够真正的相信了。但是对我们的，就是这些话对我们是什么意义啊？这话对我们的意义就是说，如果你要真的在耶稣基督里头想要经历到他大能的生命，一步一步让圣灵带着你进入他的真理，需要怎么样？需要我一步一步把头脑上的这些观念，用头脑上信上帝的这些东西一步一步放弃。绝对的，上帝的话跟我们天人的头脑想象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放弃不了，在那点上你就无法跟随耶稣了，你就无法来顺从上帝的话了，对不对？那是不是头脑相信就没有挣扎了？我必须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啊，因为如果要是我刚才的这个给人的感觉是说，讲这些经文的感觉说，头脑上相信跟内心相信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挣扎，两边不同嘛，对不对？但是我如果内心相信了，那就没有挣扎了，就像彼得的例子，对吧？彼得的例子，他就选择相信神了。那如果这样子，这就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在那里挣扎啊。那要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心里相信就没有挣扎了？我们看两段圣经，加拉太书第5:16，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原文是指肉体。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在这一段经文里头，这里有没有挣扎？当然有，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不就等于说在这里挣扎都没有办法嘛，对吧？再看下一段经文，罗马书第7:21。 这应该22节，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使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有没有挣扎？很清楚有挣扎。所以我们在这里明确，不是说我们心里相信啊，我们从此就再没有任何的挣扎了。但是呢，我们要说，你心里在哪一方面相信，你在哪一方面就没有挣扎了。大家知道我说的意思啊，不要把这个东西概括在所有的事情上。如果你在概括在所有的事情上，就等于说我今天必须我的信心完全是内心相信，我没有任何一点是出于头脑的相信。这个是 ideal situation， 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目标，对不对？是要进入这种状态。在中间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挣扎，但是呢，挣扎说明什么？在他们这两个例子，在保罗这里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所讲到这个挣扎是这个时候什么？当他不知道，就是没有办法住在基督里头，不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时候，他就在这里挣扎。等到那章结束的时候说，感谢神，借着什么？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脱离了。然后他第八章就开始讲那些在基督里头的，如今在基督里他们就不再被定罪了，等等等等。所以你看没有，他前面有挣扎是因为内心里头不能够真正相信这个方面，救恩的这个方面。等他内心里真正相信的时候，他就不挣扎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考验我们，或者试验我们自己啊，你的信心在哪方面，到底是照着是真信心，还是说一个混杂的信心？真信心就是说，你内心里相信，你绝对不挣扎。你内心，如果你用头脑上相信，跟你内心相信的不一致，绝对在挣扎。所以在具体的事情上，我们可能是处于挣扎状态。这个呢，只要你在信心上还有成长的地步，那都有挣扎。但是呢，千万不要把这种挣扎在这方面就当作说我已经有真信心了，然后呢，你就再去呢加强自己头脑上的信心。那最后啊，我们说怎么样从头脑的相信转为内心的相信？其实一开始这个我刚才已经讲了，认清头脑上的相信是内心信不了时人意志力的工作，也是肉体或天人的工作。你只要在这里头头脑上相信的时候啊，头脑上的相信，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否定掉。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啊，头脑上的相信我试图去维持它。就好像我前面所讲的例子，你如果去维持它，你会发现什么时候你就信不了了呢？当上帝所讲的话跟头脑上所相信的东西越来越不相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是信不了的，就是信不了的。不要去加强头脑的信，在面对信仰时需要学习放弃自我努力，包括意志力上的相信。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太愿意这么做的，因为我们对自己头脑上的相信、意志力上的相信啊，虽然我会发现内心的信不了，但是我很容易把头脑上的相信啊，当作是真信心的一个初级阶段。你如果说是初级阶段，说律法是训门的师父领我们到基督面前，那个的确是一个初级阶段，就是我起码试图是相信嘛，试图相信在律法之下告诉我最后这个出于肉体的信心不是真信心的时候，我愿意从基督那里领受信心的时候，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可以说是初级阶段。但我们很多时候以把它当作初级阶段，我们不是这么说的，不是这么想的，我们是以为我自己出于头脑上的这个心性就是真信心，只不过是个很小的真信心。但是这个真信心呢，我需要成长成长成长，大到一个地步，我坚持到一个地步，有一天就变成真信心了。这个是混杂肉体跟灵的一种做法，是把律法的东西，律法之下我们出于人的努力，用它来取代上帝圣灵在我们人心当中的一个工作。这个是一条死路，这条是一个死路啊。 其实你在这里说，我说对于习惯靠意志力生活的人啊，这一点更是重要。为什么？因为习惯靠意志力生活的人，意志力是很顽强的。意志力是很顽强，你知道天人里头有些人意志力很顽强的，就意思说他虽然内心里头，比如说天人都有这种被定罪这种感受，但是他意志力很顽强，他今天可以说是不去管这个内心里头的感受，发展出很顽强的一套在意志力之下所做事情的这种方法，这在天人里头或许是蛮可取的。如果你所做的事情是正面的事情的话，那就是等于说有顽强的意志力，这样可以一直坚持之下，就说是不被负面的思想所影响，但是我继续坚持不断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呢，当这样子的人面对信仰的时候，来面对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就比可以说是意志力软弱的人有更大的一个障碍。这就是因为这就好像天然人很聪明，什么做事情都很好，在世界上也很成功的人，要想来相信福音是不容易的，不是不可能，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不容易到自己的尽头。同样呢，天人意志力很顽强的人，他的意志力不容易到自己的尽头，他在肉体当中这个已经操练很顽强了，他一直在这种之下，虽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就说是不好的东西让他就是来我的意思说，当一个人用天然的意志力来相信神的话的时候，虽然呢神的就说是就是有很多东西不彰显，很多东西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天人可以这么告诉我，因为他以前就习惯这样了，当事情不好的时候，内心感觉不对的时候，环境也不顺利的时候，我继续坚持下去，他就会继续把这个坚持下去，他不会看到他所看到的很多 sign 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信心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信心。如果从神那里来的信心啊，彰显起来，在一般的事情上其实是很快的。但是呢，他会继续坚持下去，继续坚持下去，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最后，有一天如果你能够坚持不下去，最后这个破产了，其实这个对于走信心的道路的人来讲不是一件坏事，因为那个时候你就学习放下自己的努力了。我以前其实我们已经讲过这样子的事情啊，就说所有真正的相信啊，你从来不需要我努力去相信的，内心相信的东西你不需要努力去相信的，相反你如果要想不信，你需要去努力不信它。举个例子，如果你是男的，你又很自然地相信自己是男的，你今天有人想要说服你不是男的，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你信这个事情难吗？不难，对吧？内心真正相信的事情从来不需要去挣扎它的。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努力去相信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这是头脑上的信，头脑上的信，不要去这么信。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啊，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努力的人啊，都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惧怕在这里头，包括走信心道路的人。你现在想啊，一个人如果靠意志力生活的人，今天啊，当这个事情压力越来越大，情况越来越不好，这个时候啊，我就说对于意志力薄弱的人早都放弃了，对吧？早都放弃了。对于意志力顽强的人，他怕什么？大家都能够想象，他怕自己这个时候一放弃啊，他就一败涂地，他就完蛋了，是不是？所以同样，对我们如果用这种方法来相信上帝，来相信福音的人，当你用惯了用意志力之下的相信，都有个惧怕，这个惧怕是说，如果我这个时候我一旦不信啊，不努力去信，不努力，我刚才已经说了，你只要去努力信，这就说明这不是内心的信，这是头脑的信，不要去加强头脑的信。但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内心里就有个惧怕，说如果我这时候不信，我不就等于什么都不信了吗？对吧？我们就会有这么一个惧怕。 但是你要知道，这就好像在所有的事情上一样的，只要我们靠自我努力的人，是不是都有这么一个惧怕呀？如果不是在这种我说用头脑上相信，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另外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常常靠自己努力的人有这么一个习惯，在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做事情，我们实际上是在靠自己，但是呢，就是内心深处在靠自己，但头脑上是觉得我要相信神，我相信神，这样子我可以把事情做好，我继续做，就是为了加强我自己的这种信心。然后我们在自己靠着自己努力，当环境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我们继续这么坚持下去，请问能不能有一天把这个问题解决？不能吧。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这样子情况下，大家常常说的那句话是什么？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所以就是要人自我努力到一个地步，你自己发现自我的努力没有用，你都没有兴趣再坚持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有希望的。如果你觉得自我的努力还有希望的话，你就不会放弃自我努力，你就不会接受神的工作。这件事情不光是应用在我们试图靠自己的努力要来称义，或者试图要在建立信心，或者试图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过出得胜的生活，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头啊，越对于习惯靠意志力生活的人啊，这一点呢越是困难。但是呢，你要知道，圣经里所说的相信，就是天人头脑信不了的人事情。你现在想想，当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在疾病得医治这件事情上，你头脑上当你的身体生病的时候，能不能够相信自己没有病？不可能的。头脑上我的生病就是生病，不生病就是不生病，你知道吗？在信心上很多时候可以说是给抹黑的，就是人犯了这个错误，把头脑上的相信当做内心的信，然后继续坚持下去，这个带不了好结果的，带不了好。早点放弃，早点放弃啊！哎呀，早一点放弃之后，我这里说有一点，愿意接受神任何的指正，愿意放弃肉体里任何的错误，这个我也不能仔细讲了。星期五晚上其实我们分享过啊，很多时候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想要改变某些事情，但是呢，就好像那些错误的思想一样，它是种在我内心里头的一块土上的。我们其实真正怎么样有效的把这个错误去掉啊，把那个土去掉，那些适合于不好的种子生长的那个土去掉，那个种子，那个错误的思想一下就拔除了。所以在这里我要说，我们愿意接受神任何的指正，愿意放弃肉体里任何的错误。这就为什么我们过去会花那么多时间讲悔改的事情，千万不要在恩典之下，千万不要把悔改当做一个负面的事情，千万不要把它当做一个负面的事情。悔改就是放弃一个一直在害我们，一直在破坏我们人生，一直让我们痛苦，一直让我们 struggle 的这些东西，然后来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最好的祝福。这是负面的吗？这不是负面的，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当做负面的。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把它当成负面。你看，上帝对我要求多么严格呀！那这是不是太严格了？我一点点都不能放弃，就一点点都不能保留。一保留下来，他就不把恩典给我了。你看没有，这个思想就是无法的思想嘛，对吧？不是上帝苛刻，所有在肉体里头的思想就是害我们的思想。不管这个思想怎么看起来多么 attractive， 不管是爱世界的心、自义的心、体贴肉体的心、懒惰的心，所有的这些东西没有一个是来祝福我们的。所以呢，愿意接受，最后一个很简单的，给神机会对我们的内心说话。给神机会给我们内心说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要花时间真的来听神的道，花时间来读神的话。但是我把这个，我在这里有个顺序啊，就意思说，如果前面我们没有这么去做，我们后面会非常 frustrated。 比如说我们寻求上帝来解决一些事情，我们向神祷告，我们很迫切地向神求，但是发现上帝怎么不跟我说话呀？为什么？ 因为我心思还在肉体里头，一直在肉体里头相信，一直在停留在肉体里头。在这个时候，我们向上帝祷告，上帝说话是通过他的儿子，通过基督在我们属灵这边给我们讲话的，我们在肉体里头就听不见，不是上帝不给我们说。我们希望上帝告诉我们来指证我们，但上帝怎么不指证我们呢？上帝不是不指证我们，他不教导你怎么样在肉体里头可以做一个改变，做一个调整，就能够解决肉体的问题。他告诉我们是说，你脱离肉体进入到基督里，这才是真正的生命之道，是不是啊？然后我说给神机会对我们内心说话。我们有的时候非常大的 frustration， 为什么上帝不跟我讲话？为什么上帝不给我们讲话？因为我们前面有很多很多自我的意志在那个地方，我们只要在肉体里头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把前面的这个要做了，后面就变成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真的后面变成顺理成章的事情。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的恩待我们。你不但是真的借着耶稣基督做成这样的救恩，你也真的是把圣经留给我们，然后今天你又借着圣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通过圣经来认识到怎么来走好这条属天的道路，怎么来走好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真的是帮助我们，尤其帮助我们当中不管是在这里头的还是在外地的，习惯于靠自己的意志力，靠自己头脑去相信的人，主啊，真的是只有你的圣灵才能够让我们明白，是能够分得清楚什么叫属人的、属意志力的、头脑上的相信以及内心的真的相信。按理说很清楚，但是我们常常在其中搞不清楚，真的是让主你的圣灵来个别的来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放弃肉体的努力，能够来接受主你圣灵的工作。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